一次实体聚会哈，几次呢？我参加过一次，也是实体聚会，但是呢，他们是在户外是在户外，所以跟这个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一进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上面一排都是弟兄，然后在练诗，哇，感觉很不一样啊！突然进到这个圣殿，然后因为后这边也有一些 remodeling 哈，所以有一些好像一个更新的感觉，然后心里面就很莫名的欢喜快乐起来。所以这个实体聚会啊，跟这个线上聚会还是有一个不太一样。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家里面一个故事。我的儿子他现在是大二，但他小时候呢，就是在学英文啊这些时候，有一次他学到一个字叫做 awesome，然后呢他就乱用，到处awesome，结果我太太呢就讲是说 OK，我们去看 Niagara Falls，全家安排一次旅行去 Niagara Falls。他说 David，我要让你了解到什么叫做 awesome。我们就全，事实上我们都去过，只是这个孩子没去过，我们就全家又再去一次 Niagara Falls，看到那个 Niagara Falls，那整个那个场景哦，我只能跟你讲词穷，我没有办法描述。那我怎么，我稍微描述一下我的感觉哈，我就站在那个河边，那个墙大概是这么高，这么厚，非常非常的安全。可是我站在那堵半矮墙那里，看到那个河水，千军万马不断的奔腾过来，一直过来，一直过来，那个水汽上升，我会不会害怕？我会害怕，虽然我很安全，可是你听到那个隆隆的河水声音，听到那个雾气，看到那个雾气，哇，万马奔腾啊！我就照了一张相，带回来。你知道那张相片最高这么大，你会怕这张相片吗？你大概不会怕。你看到哦，景色很壮观，陈弟兄你照得很好，你不会害怕的。那你说好，那你照个 video，你照一个 video，哇，隆隆水声，哇，好棒好棒。你会害怕吗？你不会的。可是你试试看，你站在那个河边，即使你是非常非常的安全。你也感受到那个，这个河水，tons of water continuously 一直下来，造物者的大能不是你可以想象的，你看那个天空，哇，很漂亮，没什么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去跳伞，你就知道从天上跳下来那个天空有多恐怖。弟兄姐妹，实体聚会跟线上聚会。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神的同在是在弟兄姐妹的赞美当中，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彰显你自己的大能，在你自己的基督的身体当中。今天弟兄姐妹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来，求你也同样的施展你奇妙。奇妙的大能在他们的家中，让我们有一日能够聚集在主你自己的圣殿里面，瞻仰你的荣美，让主你自己的大能，让主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彰显的完全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讨神喜悦的祈求哈。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上First King 第3章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哈，就是所罗门呢接替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了，然后呢有一次呢，他到基遍去献祭，献完祭的时候呢，晚上做梦。上帝呢向他显现，显现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愿意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很简单，你要愿意求什么，我给你。”然后呢， 这个所罗门呢才刚刚做完没有多久啊，根基不太稳定啊。然后你看到那个第三章第一节，他娶了谁？他娶了那个法老的什么女儿？为什么？这种是叫什么婚姻？这种叫政治婚姻。从前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什么文成公主，送到这个边疆这个少数民族去做什么？做人质，对不对？这种有政治婚姻，就表示说他对这个他的政治里面跟外面他是不太确定的。所以呢，他怕人家攻击，那你娶了法老的女儿，法老会不会来攻打你？大概不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一种政治连结。可是圣经里面讲说，所罗门爱神，然后他去献祭，所以他跟我们是很像。我们一边看世界，然后一边喜爱神，很像。但是神不看这个，晚上呢向他显现，然后跟他讲什么？你愿意求什么赐给你？你求。结果呢，这个所罗门呢，他求了一件事情，他求了这件事情呢，上帝竟然很高兴。哇，这个让我一直想不清楚。你想想看哈，我们跟上帝求什么？求到他高兴到说，哇，你求这个呢？他说，既然你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，不为自己求富，也不为自己求灭绝你仇敌的生命。当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什么？好像上帝常常听到的是什么？求富、求贵、求寿、求公义。主啊，那个家伙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求你想办法施展你的大能把他给带走吧，或者是把他灭绝。这就是讲灭绝。有一个宣教士，他到印度去宣教。他去印度宣教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印度是多神的地方，他们那里拜很多很多的假神。可是有一次他听到那个印度人向他们的假神祷告的时候，上帝让他听到，让他起了一个很大震撼。就因为他突然发现什么？因为他突然发现那个人的祷告跟他的祷告是什么样？一模一样，只是对象不一样。我们都在求什么？求富、求贵、求寿。求主啊，你要对我公平，把那个人对我不好的人怎么样解决掉，是不是？这常看啊。结果呢，上帝说，你没有求这些，你求的是什么？智慧。所以呢，我给你智慧，从前古人有的，从前从来没有人像你有这么智慧，将来也没有人像你这么有智慧。然后呢，你虽然没有求富贵，你没有求富足尊荣，这些多的我也加给你。哇，这一个祈求竟然摸到了上帝那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心呢。你求的是对的，我给你，而且呢还更多 overflow。 哇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。然后呢，他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，下一章啊，醒过来哈，你上帝做事情哈，他动作是有的时候很慢，考验我们的信心跟耐心。有的时候他彰显全能的时候就很快。当这个梦做完了之后，圣经的记载是说，一日，就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有两个妓女住在一起，两个都刚刚好刚刚生的孩子。结果呢，有一个妓女呢，把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她孩子压死了。那这个妓女很诡诈，就把这个她自己死掉的小孩跟他的同伴呢的小孩换过来交换。交换的时候呢，早上那个另外那个妈妈起来一看，哎，我的孩子怎么死掉了？然后天亮的时候又发现说，哎，这更不是我孩子。然后就怎么样起了争执，然后呢 对簿公堂。这个故事啊，从我们现在人眼光来看啊，好不好解决？很好解决，抽两滴血，验 DNA， 马上知道，是不是？可是你要知道，在当时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两边在争执的时候，你一个做王的，你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谁的？你是很难的。而且呢，他们两个都是妓女，因为他们的职业，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们的眼泪、他们的说辞，可能真实性都要大打折扣。所以一个做王的，他怎么样知道说这个孩子是谁的？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可是上帝给他智慧，就在这一个事件里面彰显出来上帝所给他的智慧。他很简单说，把那个孩子拿过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分，好，砍一半，一人一半，最公平了。结果那个妈妈，真正那个孩子的妈妈说，不可以这样，你给他好了，你给他。哎，这王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妈妈。没有一个真正妈妈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切成两半，拿了个一半死的尸体有什么用？没有任何用处。所以这个王就知道，弟兄姐妹，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出现一些状况 challenge 我们，挑战我们。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苦难，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难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情第三章最后一节他写什么？他写说，以色列百姓看到我们的王竟然这么有智慧，你要怎么样跟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智慧的王，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，这样子的领袖我要跟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婚姻当中，你的关系当中，有的时候会出现状况的时候，是上帝要彰显他的能力在你身上，让世人看到，让你旁边人，让你的配偶，让你的朋友看到你里面的心。好，每次我跟我太太起冲突的时候，我说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错了。You just want to get a monkey out of my back， 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心的，就不要再吵，好，对不起。事实上，你里面不是这样子想的，是不是？上帝兴起环境，让你必须要面对。全世界都在面对什么？面对 pandemic， 这个疫情把全世界搞得昏天地暗，是不是？到底是好还是坏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可是整个地球因为没有旅行，它变干净了。空气被清洁了，那是好的。可死了那么多人，这个代价我们不知道。将来，而且对教会的影响很大很大。昨天才有人来我们家探访我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教会实体开放了，同工比弟兄姐妹还多。为什么？大部分大家都留在家里面。我也跟我太太讲说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咖啡。因为你在家里面翘着一个二郎腿喝咖啡听讲道很舒服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失去了那个对神的那个圣洁的敬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坐在餐桌，电视很大，坐远远的这样看，喝一下，吃个蛋饼，非常好，很舒服。可是神的敬拜那是不一样的哈，神兴起一个环境来，就把你里面的心像挤牙膏一样，怎么样，在那个压力里面一挤，你就出来了。你里面的信心是什么，就出来。这个王就是在这么难的情况下，他做对了一件事情，使得整个以色列百姓心归向他。对，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很多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有人要这样，有人要这样。你那个做领袖的，什么叫做做领袖？做领袖在这个外面世界做领袖，跟这个教会里面做领袖是完全不一样。在外面做领袖，如果我是在外面做上级长官，请你帮我倒一杯水，过去，好，你帮我拿一个皮包，你就是 都是用手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在教会做领袖，你就是要背起十字架，被弟兄姐妹怎么样指责？然后呢，你到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受伤了，求你医治。”到神面前哭，你不能转过来把弟兄姐妹给骂了一顿。可是就在这种极大的压力里面的时候，这是上帝兴起的环境，弟兄姐妹就看出来说，这个弟兄是什么可靠的。就在这么大的压力里面，他仍然口不出恶言，遵从神的话。哎，这样子的人，我愿意跟，就几转。否则的话，平常你好我好，大家看起来，那只能比什么？那只能比学历啊，只能比薪水赚多少啊，那都是世界的。可是上帝在这个地方一压，这个王一做决定，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心马上转过来说，他根本都不需要 DNA test， 他马上知道是谁，多聪明啊！所以，上帝用这一件事情彰显他的荣耀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当我看到这个寻求智慧，跟神求智慧，哇，这么让神喜悦，蒙主的喜悦，大到说富贵荣耀全部都给你啊！我说我们中国人不是一直都在求智慧吗？我们中国人不是华人一直在求什么？我们求学问，我们就是在寻求智慧。虽然说那个不是属灵的智慧，可是也摸着一点边呢。难道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吗？就是你要的吗？哦，我后来去查了原文，我发现有一个极大的误会。这个原文直译是什么？求你赐我什么一颗什么？大家能不能一起念？赐我一颗能听的心，能听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从前我一直以为是智慧，后面当然后面他的翻译就是智慧，可是这两个前面讲的智慧跟后面讲的智慧，那个原文的智是不一样的。前面是讲到说一颗聆听神话的心，后面才讲到好像是那个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他在把那个外面的，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很多时候他有里面的，然后呢有外面的，然后在外面更彰显的。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内行的什么看门道，外行的看热闹。我们是外行，我从前是外行，一看哇，寻求智慧，哇，智慧，那你就给我打一针，嘣下来，我就像这个所罗门一样，我就开始有智慧，我在教会里面走路都有风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的，这里面是说，我求你给我一颗能听的心，听谁讲话？听神讲话。当我了解到说，原来寻求神让神这么高兴，是一个愿意听神话的心的时候，你知道，这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一下子都连起来了。他这里说，请你给我一颗能听你话的心，是为了要做什么？是为了要判断你的百姓分别什么？分别善恶。哎，当你听到分别善恶的时候，你脑袋想到什么？想到什么？讲出来没有关系，讲错也没有关系。想到什么？想到有一棵树，树上的果子，那个果子能够让你怎么样？分别善恶。这个原文是同样的字。善恶，亚当一吃了上树上果子之后，他马上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神的智慧怎么样断绝了？什么一个断绝方法？因为从吃了上树上果子开始，善恶的标准谁来定？谁来定？我来定，你来定，你来定，由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，我来定他的善恶好与不好，然后 冲突在哪里？如果你单身的话，你可能还不太了解；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就会知道。你觉得对的东西，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不好；另外一半觉得好的东西，哇，你惊讶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现在美国发生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美国在搞什么？在搞社会公益 ，social justice。我跟你讲 ，social justice 不是 biblical justice， 唯有神做主，他说了算，他决定是善才是善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话说，为什么？你去翻圣经，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先回来，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很抱歉，你所住的，连你所呼吸的、喝的、吃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你的，都是谁的？上帝
有好多手机啊，这是第四个手机了。
嗯，
这是第四个手机了。
我以为这是第三个呢。
不可以吃这棵树上果。干嘛要这样子？
那是电话。
不是，上帝所造。
家庭电话。
有很多动物，它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做自由意志的选择。我们家后院有一群鹿，每次我们家种的菜刚刚发芽的时候它都不来，开始要结果子，西红柿开始长红的时候它就来吃。 So annoying， 我太太气都发疯了，你怎么办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当那个果实上帝造的时候，当那个果实成熟的时候，它就有香味，所以我们吃的时候怎么样？哇，觉得好吃。那个生的东西是没有味道的，吃起来什么味同嚼蜡。然后呢，那个香味呢，我们鼻子没有那么灵，可是那个鹿很厉害，一闻到了，一熟了，它生的它不来吃，它熟了就来吃。那你说你这个恶鹿，你怎么这么罪恶，竟然来偷我的东西？我要把你对簿公堂。你把他带到法院去，人家就说你是疯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心目中，这些动物心里面是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的。我们是人，神所造是照他形象造，是不一样。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一个选择，说你可以选择用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一把尺来决定善恶，还是你要来听我的话，我们一起在我所创造的里面，你来分享我所给你的荣耀。很不幸，亚当代表我们吃错药，结果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心中那把尺都是怎么样？自己决定的。你会发现，我们台湾来的心中那里面那把尺，跟国内来的心中那把尺有点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会发现，哎，美国白人，它里面那把尺跟我们华人也不一样，然后那个非洲裔的也不一样。然后我去到日本去宣教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原先以为说我们都是亚洲人，我发现日本心中那把尺跟我的也不一样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要寻求一颗能聆听的心，你才会有智慧。因为很简单，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，他所造的世界里面，你唯有听他的话，你才能够好像如鱼得水一样在他的世界里面行走蒙福。可是如果你不按照他的律例典章，常常最喜欢讲的就是，我把这个东西往下丢，你觉得它是往上飞还是往下掉？ 那个地心引力是一个 physical law， 它一定是往下掉的。你说我就是不相信，我跑到三楼，我证明给你看，我往下跳就不会摔死。不可能的，神造的天地万物有他的法则。你心里面带着仇恨，那一个就是伤害你自己，也伤害别人。你心里面带着神所赐的平安，你才能够蒙福，这是不变的法则，不变的法则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聆听，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，就是因为这是唯一蒙福的条件。原因很简单，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和地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你抢也抢不到，上帝不给你也没有办法抢到，上帝给你你不想要他还是会给你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在旧约，在旧约里面，下一章 please。 在旧约里面，因为亚当已经吃了这个三恶树的果子，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上帝教导以色列一直在讲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这个原文是说，听啊以色列，什么 Israel， 听啊听啊听啊听啊，听什么？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没有别的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你的主，然后呢，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就是上帝给你的话在心里面的，你要活出来，是好像在额头上，好像在手上一样。你看到这两个以色列人，这个左边这个女孩子，她头上戴着圣经的经文啊，手上缠着圣经的经文，就是照生命记六章四节这里面讲。可是这是所谓的志意上面哦，就带了以后，不是我们不是要叫弟兄姐妹，只要你进来带把这个经文带这里，不是的，上帝要我们什么？时时刻刻思想，时时刻刻遵行他的话，戴在额上，行在手上。你看到整本旧约一直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听啊以色列，听啊以色列，听啊以色列。好，下一章，有一个文士，新约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，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？就耶稣怎么讲？第一要紧的就是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我们神是独一的神。旧约讲了是给以色列听的，哎，新约里面耶稣也跟我们讲。所以一个聆听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转到下一章。啊，最近因为打疫苗，有些人讲到666，说啊打疫苗是666啊什么什么。那启示录里面讲到的666，他是说在右手上，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，这个印记是受的印记。啊，然后最后讲到这个数人的数目是666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会害怕这个。我在我们群组里面看到很多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个666是跟刚才那个以色列你要听是相对的，也就是说一个属神的人，他心里面有个聆听神话的心，然后呢他是尊主为大，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，这样子你在头上就有记号，手上有记号。可是一个不遵行神话的人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你在你的额头上，你在你的右手上，可能就是属世界的记号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你的，说好像什么一个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成为666，不是的，你666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是 主是我们唯一的神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主我们的神。其次也相反，爱人如己。好，下一个，我们是不是在末世？我上一次有上一次跟大家有分享的时候，我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跟大家讲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。我从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非常高兴，哇，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少年人 要说预言，老年人要说异象。预言跟异象都是什么？都是上帝要跟你讲话，是不是？上帝都要跟你讲话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聆听的心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可是等到去年2020年，我碰到疫情 pandemic， 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，世界大乱，对我来讲世界大乱。我回来看这个经文才发现，在末后的日子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末世了。然后呢，你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里面，约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写启示录，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在末时了。这个末时跟那个末后的日子原文是同一个字，就是末世的意思。他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敌基督出来了，所以有敌基督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末时。敌基督是什么？敌基督就是跟我们信仰有相反、有冲突价值观念的。现在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我儿子去大学第一年去的时候，我女儿跟我儿子是进同一个大学。然后他为什么进呢？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学校非常好，而且呢校风很保守。然后我儿子去的时候，那个 parent orientation， 学生上来这个 present， 他说my name is Michael。I prefer pronoun he， 然后另外一个讲 My name is Susan， I prefer pronoun she。 我听几个下，我说这些大学生连这个 pronoun 这个用他，男的他女的他搞不清楚，这个什么学怎么学校这样子，到底在干什么？结果有一个男孩子上来了，他说 My name is Paul， I prefer pronoun she。 我才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这个样子。这是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，已经男女不分。从前最近还有一个那个这个同性恋的那个合唱团出来唱歌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因为我们要把你的孩子变成跟我们一样。这个就是整个同性恋他的运动，从刚开始的是说我天生就是这样，你要接纳我，你要 accept me， 你不可以 reject 我，这是我的，我上帝造的时候就有问题了，我就是这样，天生这样。可是这个运动走到后面，你就发现他罪性冒出来了。他是说什么？我要把你的孩子，管他是不是同性恋，我要把他变成跟我一样同性恋。这个就是敌基督文化里面一个，是直接跟我们的信仰是有绝对冲突的。不仅是这个，还有很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是在末世，已经是在末世。那在这个末世里面，你再回来看这个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。哇，从前我觉得被圣灵充满，能够说预言，能够有属灵的恩赐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很大。现在我才发现，你如果在末世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根本活不下去，因为那个黑暗的势力会越来越强的，你根本站立不住的，你很快的就要偏到另外一边去了。所以圣经上使那个彼得站起来是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神的灵要怎么样浇灌，不是基督徒哦，是浇灌什么？凡有血气的，也就是说连那个没有信主的人，神的灵都要特别眷顾，使得他们能够来寻求神。否则的话，黑暗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黑暗，你如果 不相信你去读启示录，在 末后的日子里面各种乱象。所以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他倾倒在凡有血气的，然后呢要让我们能够少年人能够说预言，老年人能够做异梦，都是在跟我们什么，都是在跟我们对话。所以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是寻求一个智慧的心，我们需要寻求一个什么，聆听神话的心。否则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站立得住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都已经觉得这已经太远了，太高了。什么叫做聆听神的话？在这里面讲的话都是用神的角度来看的。以色列你要听，圣经里面这个听的观念跟我们华人听的观念是一样的。我跟大家举个例子，我跟我太太要出门的时候，我跟我儿子，他那时候还在高中，我说 David， 爸爸妈妈要出去买菜，你在家里好好做功课，不要看电视，也不要打电动。结果我们就出去，就回来的时候他在干嘛？他在打电动。然后我会怎么讲，我说 David 你怎么样，你怎么不听什么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那他是耳聋吗？他没有听到吗？他听到了。可是我为什么说你没有听到呢，你没有听话呢？因为中国人的观念，听话就是什么，你就是要行出来。这跟圣经的观念，你看他说以色列啊，我今天晓谕你们，律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要学习，然后要怎么样，谨守遵行。在这末世的时候，那个666，你如果不是666，人家可以从你的行为举止里面看到一个属神，那个话谨守遵行，即使在很大的压力里面，你还是能够彰显出来。这个是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上帝要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因为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让我们能够走神的道路。那第一句话最重要，因为这里面都没有讲到我。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，哇，你讲那么多，可是我在哪里？是不是？我女儿是在 Iowa City 做那个 residence 实习医生，最近发生一件事情。你要知道做医生是很难的，你不是学霸也是 很会读书的。就他同事在两个礼拜以前自杀。为什么一个前途这么好的人，在这种极大压力之下他走不下去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听神的话。第一个就是，虽然圣经里面讲是说你要爱神，圣经里面讲是说以色列你要听，我是神，然后你要爱我，可是在其他的章节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怎么样，上帝造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爱我们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。所以当我们在听的时候，第一个会被神确定的就是，我是一个被造的人，我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来判断我，不是照我的成就能力，还是你有多少钱，他怎么来 evaluate 你这个人。一个标准非常简单，就是什么，你有多少爱，在神的眼光就有多少的分量。所以他会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反，要爱人如己，这是上帝唯一的一个标准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爱 除非你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，除非你走十字架道路，否则我们身上流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味道。第一件事情你要聆听的，就是上帝要把你这一个人建立起来。上帝不会看你的能力，不会看你的钱财有多少，上帝衡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25章，有一个比喻，分山羊跟分绵羊。啊，分山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这个，他是先分绵羊。他说，你这个，你是绵羊，因为我来的时候我没有衣服穿，你给我穿；我在监狱，我饿了，你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给我喝；我在监狱，你来看我。因为你做这些事情，你被分为绵羊。”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在监狱你不来看我，我饿了你不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不给我喝，被分为山羊，就这样分开了。然后呢，一个要走到永刑去，一个走到永远的福分里面去。然后最奇妙的是什么？被分成山羊的跟被分成绵羊的，两个被分的都莫名其妙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吃我都不知道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喝，什么时候去看你，我都不知道。”然后那个被分成那个山羊的，他也很冤枉，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来没有东西吃？我要知道你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东西吃啊！怎么可能我不给呢？像我这样子的人，两边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山羊还是绵羊？我告诉你，你可能也不知道。你看到那个整个衡量的标准，就是你心里面。”自然而然从上帝来的爱产生出来的，这个人饿了我就给他吃，这个人渴了我就给他喝，这个人在监狱有困难我就帮助他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去寻找神去聆听的时候，第一个上帝要建立的是什么？是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从创世纪连到启示录，唯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你跟我，上帝要把你建造起来，他不会让一个破碎的人来爱他，他一定是要把那个破碎的人先怎么样？先拯救，先把那个破碎的人是怎么样？修整的完整，他才能够要求我们能够来爱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段话，寻求智慧，我们要往深处去看，原文的意思是寻求一个聆听的心。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你需要花你宝贵的时间给上帝，让他向你的心说话。很简单，你只要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向我说话。”这个不是一个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的脑袋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七情六欲也好，或是杂念也好，各式各样东西，你就需要任何来到你脑袋里面的，你就要求神一个一个拿掉，上帝就会彰显他的恩典在你身上。哎，你为什么一直担心你的工作？哎，你为什么一直担心你的婚姻？担心你的子女？担心你的各式各样的事情？上帝一个一个要帮助你。因为不是要我们渴慕神，而是上帝是你的父亲，是我们天上父亲，他渴慕我们跟他有关系，他渴慕我们的爱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路可走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让神的灵浇灌我们，垂听聆听神的话。聆听神的话有两种，一种是上帝已经讲过的话，就是圣经，还有一种他现在跟我们讲的话，按照我们现在 的实际情况跟我们讲的话。如果你不去研读圣经，学习遵行走神的道路的时候，你听不清楚这是从魔鬼来的。像那个彼得，他听了魔鬼说：“主啊，你不能上十字架。”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求神的话。主啊，我愿意学习遵守，使得我们这条道路在这个末世这么危难的情况下，我们会越走越光明，直到正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吗？我们一起来寻求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的恩典彰显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。主，赐给我们一个像所罗门那个寻求你的心，那个爱你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，每一天把我们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上，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垂听，也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研读你的话，你已经说过的话，我们在这地上研读，谨守遵行，使得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不被黑暗来吞噬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”
好，我们谢谢陈弟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，与我们一道分享神的话语。愿神纪念陈弟兄在主里面的忠心服事。我们今天的